曹操兵败华容道，关羽一时曹操。关羽呀，念旧日之情谊，把曹操由华容道给放过来。哎呦，曹操一过华容啊，也顾不得什么叫冷，什么叫饿，什么叫乏了，拼命的跑哦。现在是光想着逃命，可怜他身边的人马更少了，剩几十个人了。也不知跑了多远，天已经都黑了，忽听前面人声鼎沸，灯笼火把照如薄昼。曹操一看，可把他吓坏了，这回可算彻底完了，这儿又有一哨人马堵截着我。旁边的文武看得清楚，丞相您别担忧了，那打的是咱们的旗号，是咱们自己的人马。什么？曹操揉了揉眼睛，龙眼神仔细一看，这才看清楚，果然是他的军校，而且前面有一员大将，不是旁人，正是曹仁呢。哎呦，曹操在马上这么一迷糊啊，头一晕，眼一黑，差点由马上灌下来。因为他这心情太激动了，旁边有文武赶忙把曹操给扶住了。曹仁一看丞相的败兵来了，急忙是甩镫离鞍，在曹操的马前十里先请罪：“我知道赤壁大战咱们中了诸葛和周瑜的奸计，但是我没办法去营救，我不敢擅离此地，特地向丞相请罪。”曹操拉着曹仁的手：“嘿嘿，你我闲一闲呐，就见不着面了，太悬了。”说到这儿，曹操也很难过呀。曹仁赶忙安慰：“丞相您不是常说吗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这算不得什么。”曹仁嘴里这么说着，他看了看丞相，再瞅瞅那文武，哎呀，曹仁心里也不是滋味，太惨了，就剩这么点人了啊！行了，别在这儿耽搁时间了，赶快回到南郡江西一番吧。江西就是休息休息。曹仁保着曹操和他这些文武来到南郡，该治伤的治伤，该休养的休养，是更衣洗漱，然后曹仁在帅府设摆酒宴给曹丞相压惊。曹操端起酒杯来看了看他身旁的这些人呢，自己不由得心里头这么一阵难过，他把酒杯往这一放，是嚎啕大哭。哎呦，这一哭啊，把在座的都给哭傻了，哭呆了。丞相这儿怎么了？有人不由得就请教了一番：“丞相啊，您说您在虎穴龙潭之中，您是泰然自若呀。赤壁兵败下来之后，我记得丞相您在最危险的时刻是开怀大笑，今天已经逃离龙潭虎口，来到咱们的地方了，而且在南郡帅府。曹仁将军置酒给丞相压惊，您应该高兴啊，怎么反倒悲伤起来了呢？”嘿嘿嘿，曹操听这一问呐，那眼泪更止不住了，可以说是泪如泉涌啊。“不瞒诸公，我不是哭这一拜，我在哭一个人呢。”“哦，您在哭谁？”“我在哭我的郭家，郭奉孝。要有郭家在，老夫今日在三江口焉有此败，我绝不能打这样的败仗，也绝不可能败这么惨。 哦，感情曹操哭自己的智囊呢。自从郭嘉出仕辅佐曹操以来，使得曹操平定北方，灭了袁绍，杀了吕布，赶走了刘备，筑路中原，称雄道霸呀。那是多亏人家郭嘉、郭奉孝，不幸北征乌桓，郭嘉病死在路上了，真好似断去了曹操的一臂呀。如果我今天要能带着郭嘉来征江东，绝不会有这样的下场。曹操这几句话说完之后，那些谋士把头都低下，怎么了？都有点挂不住了，心里全不是滋味。你看看，人家郭嘉是丞相的谋士，我们也是丞相的谋士，现在曹丞相想郭嘉、郭奉孝，要有郭嘉在，这次赤壁就打不败，说不定还能把江东取过来。那么我们这些人呢，甭问了，就是饭桶了。可是有些谋士啊，心里也不大服气，比如程昱、荀攸。可这话没法说呀，他们怎么不服气呢？我们不是没提醒丞相您呐，提醒您您不听啊。即便是郭嘉活着跟您一块儿来打江东，恐怕郭嘉的话呀，你也不一定听得进去。这些谋士一低头，曹操狡诈多端，他立刻就明白了。哎，喜在郭嘉，痛在郭嘉，悲在郭嘉呀。古人说，人在难中想挚友啊，郭嘉是我的好友，不由得使我想念起他来了。列公不要多想，来继续饮酒吧。说着，曹操把酒杯端起来喝了一杯。仲文武啊，这心里头稍微平静了一点。这次曹操在赤壁败的是够惨的，为什么83万人马被人家江东50000军兵给杀得大败呢？一个最根本的原因，就是曹操他骄傲了，但是他自己还不承认。自从他称霸北方以后啊，他自己就有点飘飘然了，觉得自己威风不可一世。本来啊，取江东的时机不成熟，不应该这么轻易动兵。因为曹操心头患只有两个人了，一个是刘备，一个是孙权。曹操想要把这俩人一灭，他是一统华夷呀，他心里头有点求之过急了。那么你要打江东也行，你得各个击破呀，也就是说联合一个打一个呀。比如说要灭刘备，那你把孙权联合起来；要灭孙权，你把刘备联合起来。他可倒好，逼得刘备弃新野走樊城，拜当阳奔夏口，愣把刘备给逼到孙权那边去了，使人家孙刘两家联合起来跟他干。你说曹操能不败北吗？再说呀，孔明和周瑜都在孙权跟前分析过曹操的势力。孔明跟孙权说呀，说是你别看曹操带那么多的人马，可是他远道而来，他的兵马十分疲惫不堪的。他为了追拿我家主公刘豫州，他一天一夜跑300多里地，这就所谓是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啊。就是你那个弓箭再厉害，你那个箭已经超过射程了，虽然对方穿着是丝织的小褂，但是你也射不透，没有力量。而且呢，曹操带的是北方军兵，不惜水战。别看他得过荆州去了，但是荆州军民心不服，被迫无奈，因为曹操势力大，刘琮一下子投降了曹操，使军民无奈降了曹操了，但都不出于本心呢，就是说不是真心降啊。所以孔明说呀，只要我们孙刘两家协力同心， 必定能把曹操打败。周瑜呢，在孙权跟前也分析过曹操的这个势力，说曹操远路来征江东，他多犯兵家之忌，就是他犯了不少的忌讳。都是哪些忌讳呢？第一呀，周瑜说北方未平，你别看曹操统一北方了，但是他还有后患。这后患是谁？就是西凉的韩遂和马腾。曹操总嘀咕这俩人，怕这俩人偷袭许昌，所以他带着兵役远征啊，他就犯合计，他后顾有忧，曹操绝不敢在咱们江东这块久战，这是一计。第二呢，曹操带着那北方军马不习水战，这次他来到江东，弃了鞍马，登上战船，与咱们江东争衡，他非吃亏不可，这是二计。他这个时候出兵正赶是隆冬季节，一个是曹操战线拉得太长，往上运粮比较困难，恐怕连喂马的草料他都找不着。那么这是三计，他带着军校远涉江湖，不服水土啊，他的军兵有好多都生了病了，这仗怎么打？这是四计啊。所以周瑜说曹操犯此数计，他兵虽众而必败，就是说他人马带的再多也不行。另外他觉得自己非常强大，来到江东是伸手可擒孙权的，至少孙权手下的那些部将都得纷纷投降于曹营，江东还不唾手而得吗？可是他没想到，他的人马一来，人家江东上上下下坚如磐石啊，再加上诸葛亮这一用计，刘备和孙权这一联合，虽然人少啊，人少人家团结一块跟他拼呢，把曹操杀得大败。曹操还有一个致命错处呢，什么呀？他把蔡瑁张允给杀了。虽然人家周瑜使了一个反间计，蒋干到了一封书信，曹操一看书信，当时就把两个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给杀了。他怎么没想一想，合计合计再杀呀？怎么一见信就恼成那样？这说明曹操对蔡瑁张允根本不信任。他委派这俩人做水军都督，也是权宜之计，暂且利用，等打过江东来之后，他也得把蔡瑁张允给收拾，因为他亲口就说过，一见信他就把蔡张给斩了。斩了之后，他立刻就派毛玠、于禁为水军都督，派得十分干脆，连合计都没合计。这说明曹操事先已经合计过了，成竹在胸了。杀了蔡瑁张允呢，本来还应该由打荆州那些将佐之中选两个水军都督，因为人家会水战呢，通水性。曹操没挑，他对荆州这些人马，连文武大将在内，他根本就不信任。这一杀蔡瑁张允，伤了荆州的军心，人家谁还给他干呢？好多人都看得很清楚，那蔡瑁张允对曹操是12分的奉迎啊！哎呦，不知道怎么献殷勤，怎么献媚好了。但是结果呢，还没解除了曹操对他们的猜疑，到底这俩还死在曹操手里了。荆州的文武一想啊，我们也没有蔡瑁张允那套本事，即便有那套本事啊，也不好使。等把这墨拉完了之后，这驴皮也得扒下来，算了吧。这一点呢，早被诸葛亮和周瑜给看破了。所以周瑜用了这个反间计，只要曹操把水军都督蔡瑁张允一杀，他就败了一半了。这就叫斗智啊！曹 曹操就没想到这一点。如果他冷静下来仔细想，能想不到吗？能想到，可是现在他不想了。要不怎么有那么句话，胜利冲昏头脑呢？曹操现在正在得意呀、啊、哎，他这一得意就忘了形了，荆州的水军都不为他出力了。你在水上作战，水军不出力，你这仗还怎么打？再加上曹操又中了庞统、庞士元的连环计，把船全拴一块儿了。当时程昱见到了，说这战船不能全拴上，如果人家江东一用火，咱们就完了。可是曹操没听啊，程昱也没坚持。今儿个曹操坐在南郡这儿哭国家，他是打心里往外想念国家呀。因为国家这个谋士啊，和别的谋士不同，他就是能够力谏，也就是说有勇气劝阻曹操，他能坚持自己的主张。程昱这些谋士呢，对一些军国大事也有一定的见解，但是不能坚持，所以曹操今儿个是痛哭国家，其中也包括赤壁大战这次失败的惨痛教训。他说：“惜哉奉孝，可惜呀、啊，国家这么有才华的一位谋士，过去为我立了那么多的功勋，他死得太早了。今儿个他回到了南郡，坐在帅府这一喝酒，他才稍微清醒了一点。虽然清醒了，可是他心里头也没服气。在这住了两天，曹操要离开南郡回奔许昌了。他把曹仁几个亲信大将叫到跟前，派曹仁镇守南郡，代管荆州，派夏侯惇镇守襄阳，让曹洪镇守夷陵，成犄角之势，严防江东来取呀、啊、加州有点小心。随时这么说了，曹操还不放心，又给曹仁留下一封书信，说一旦南郡吃紧，你再把书信打开看看，照书行事就能大败江东，是小儿周郎，再不敢正视我荆襄九郡。曹仁听到这会儿点点头，丞相，那合肥谁去镇守为好啊？那都是军家必争之地呀、啊！嘿嘿，曹操点点头，我早已想好了，派张辽、张文远镇守合肥，你等要好自为之。老夫今日回兵许昌，重整旗鼓，再次进取江东，誓杀大耳贼刘备，活捉孙权、孙仲谋啊！以雪三江兵败之辱。说完了，曹操收拾收拾，带着文武回了许昌了，把荆州的那些降官一个没剩都给带走了。曹仁送走了曹操之后回来呀、啊、他加倍小心看守南郡，不提曹操回奔许昌。再说华容道的那位关羽关云长，关羽把曹操给放了，他心里也踏实了。关平、周仓看着他，心说：“君侯，您怎么回去交令啊？”关羽把手一摆：“回营交令。”就下了华容道回来了。走到路上这一看，哎呦嚯！你瞧路上这热闹，一波是赵云的人马，一波是张飞的人马呀，是得胜而回呀。那得胜鼓敲得震天响，而且每一个军校啊都喜笑颜开，战利品得的无数，你说谁不乐呀？哼，这时候刘备那大营啊比这儿热闹，锣鼓喧天，号角长鸣，文臣武将来往穿梭，把缴获的那些战利品呢都登记造册了。呵，诸葛亮那帅案上那本子都满了， 尤其是糜竺、糜芳啊，他们不是奉令沿江收拾东西吗？逮什么要什么，刀矛器械、锣鼓、帐篷、盔甲、马皮、粮草、马镫、战船，还有的那烧的那胡不烂啃的那船板都搭回来了，真是过日子人，把刘备给乐的呀，嘴都合不上了。现在刘备是要码没码，突然间这下子是陡然而富了，起码也得把家底儿打一打，这穷日子不好过呀，都把刘备给穷怕了。这回行了，大败曹操，自己是什么劲儿也没费，得了这么多东西。刘备看着诸葛亮在这儿是暗宫行赏啊，全都封赏完了。刘备心想，怎么关羽二弟还没回来呀、啊？也差不多了。哟，刘备偷眼一看呢、啊，关羽在大帐口那儿站着呢，低着个脑袋，从来他也没这样过呀。关羽多会儿都趾高气扬，就是十八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，他当马弓手都没倒过架子，架子总那么端着。今儿这怎么了？刘备出来不敢问关羽，问关平，关平撅着个嘴就跟刘备都说了，我义父把曹操放了。哎呦，刘备一想，这不麻烦了吗？你怎么不提醒一声啊？他立了军令状啊。关平一听咧了嘴了，伯父，我怎么没提醒啊？我提醒他不听啊，就我父亲的脾气您能不知道吗？可也是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刘备心想，二弟啊，你闯了大祸了。是啊，关羽不是闯祸，他耽误了大事了，他这叫全小意忘大义。不是就因为曹操当年待关羽有那么点好处吗？那么关羽就把这两军作战擒贼擒王都给忘了。可这也是关羽那性格所决定的。要么怎么程昱给曹操献策的时候，他让曹操亲自过去哀告关羽，说您跟他说两句软乎话，他准能把咱放了。因为关羽这个人呢，他是傲上而不忍下，真让人家程昱给说对了。你看当年关羽在土山被困的时候，曹操那个势力可说是比现在华容道那得说大得多呀，但是关羽呢，他毫不退让，毫不动摇，对他大哥刘备那可说是忠心耿耿啊。今儿个他一看曹操这个狼狈相，关羽心软了，就因为他念起曹操当日待他有恩，他就把他哥哥刘备的江山霸业全都抛得九霄云外去了。这个大将在两军阵前不能轻易动情啊，领兵打仗你总动感情怎么能行呢？不要那么句话吗？慈不掌兵吗？这次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，看来他很重义，他对曹操是有了义了，可是他把他哥哥刘备那意给忘了，这就叫对国不忠，对兄不义，要不怎么低着头在那儿站着呢？刘备出去这一嘀咕，诸葛亮看见了，他赶忙由帐里出来了，冲着关羽一拱手，哎呀，恭喜将军，贺喜将军呐、啊！二将军立了盖世之功，除了天下之害呀、啊，我们应该举营欢庆。说到这会儿，孔明一看关羽，只见关羽摇了摇头，哦，哎呀，二将军怎么这么不高兴？莫非是见怪我等未曾远迎？哼！说到这会儿，孔明一沉脸，看了看身旁的中军官，你等为何不早报我知？关羽长叹一声，哎，军师不必多说了，关某特来帐前请罪。啊， 孔明一愣，莫非曹操没走华容道？啊，不不不，曹操走的是华容道，是因为关某无能，让曹贼逃脱了。哦，孔明点点头啊，这么说不知道二将军捉拿住了曹操手下几个名将，他跑了，你都逮住谁了？不瞒军师，一兵一卒未曾捉获，一个我都没拿住。哦，孔明明白了，不用问了，这是云长想念曹操昔日之恩，你故意把他放了。你没有忘记吧？你的军令状还在帅案上放着，我不能不按军法从事。说到这儿，吩咐一声，将关羽推出斩首。呵，这句话可把文武吓坏了，都跪倒在地，纷纷说情啊！急得张飞直跺脚，看着刘备，刘备也手足无措了，也亲自过来说情。军师有点为难了，你说杀不杀关羽？不杀，令下如山倒，军令状在那放着呢。要是杀了，现在正在用人之际，还没打出块地盘来呢，把这样的大将斩了，那怎么得了？再说，军师也明白，那关羽和刘备是什么关系？情同手足啊。诸葛亮怎么能够下令杀关羽呢？可怎么找个台阶呢？想到这会儿，诸葛亮眼珠一转，哦，有了，他让众文武个个都请起，让刘备落座，然后诸葛亮看了看帐中这些人，我不瞒大家，关羽触犯军法，理应斩首。不过昨夜我夜观天象，曹贼不当灭呀，就是说他还不该找死，所以关羽在华容道才把他放了，为此呢免去关羽的死罪，让他戴罪立功。诸葛亮倒是比别人聪明，他真夜观天象了，观什么天象啊？军师啊，这叫给自己下台阶儿，要不然怎么办呢？呵，众文武听到这儿啊，这才转惊为喜，张飞赶忙跑过去给关羽松了绑。二哥，快谢谢军师去吧，关羽到帐中写了不斩之恩，刘备大排酒宴给众将贺功，然后军师诸葛亮传下一道将令，是兵进游江啊。孔明干嘛把人马带这儿来？他另有打算，这叫军事决胜多奇策，将士争先立战功啊。孔明要巧取荆襄九郡，这才引出一段三气周瑜。